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星期天晚上的云彩飞扬，我是你的好朋友美珍。很想知道在收音机旁的你过得怎么样呢？不知道在过去这个星期里面，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我想啊，在过去这个礼拜里面，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这个故事呢，我想在这里跟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来分享。其实这个故事啊，是我在一份过了期的《联合报》副刊里面看到的。它的标题很有意思，是《美国的女人比较值钱吗》。在故事里面谈到的，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哦。它是作者一个好朋友向他说出20多年来他在婚姻里面的苦难史。故事中的主角嫁给了一位医术很高的外科医生。当年这位年轻有为的医生放弃了几位交往中的女朋友，选择了学历和家世都很不错的女主角。只是因为女主角的父亲在她出嫁的时候没有如婆家所愿的陪嫁一栋不动产，所以呢，这位女主角在跟丈夫结婚之后，他们就经历不断的搬家租房子。再加上当时因为女主角生孩子之后的缘故，需要辞掉老师的工作，因此这个时候在婚姻当中的女主角慢慢不知不觉就变成了丈夫眼中的寄生虫了。婚前被丈夫认为是生性活泼待人亲切的个性，竟然在这个时候被丈夫批评为是水性杨花。而丈夫也常常因着应酬晚归，借着酒性毒打他的妻子，因此女主角为了一双儿女以及老公微薄的生活费用，她就这样忍受了10年的破碎婚姻，以及在婚姻生活当中附带的暴力的一个虐待哈。一直到第2个10年的时候，这个婚姻出现了转变，那就是女主角的丈夫有了新欢，就是外遇。那女主角为了让自己已经进入懂事的孩子不受到父亲坏榜样的影响，以及不愿意再受到身心的伤害，她就选择了离婚，结束婚姻关系。那这样的婚姻关系结束之后，她的丈夫并没有支付她一分钱。但是善良的女主角因为考虑到虽然夫妻关系失和了，也不能断了父亲跟孩子的关系，于是她常常鼓励儿女写信给爸爸，有的时候也会寄一些卡片给父亲。但是呢，几年下来，这个身为父亲的男人并没有任何的回应，进而导致她的儿女不愿意再跟父亲有任何的联系。于是女主角一肩担起了整个家庭的生活重担。去年这位女主角，她一位已经移民到美国的大伯有了外遇，这位大伯的妻子就诉请离婚，没有想到那位美国的律师竟然为她争取到一半的财产，还有孩子的监护权。另外呢，这个丈夫还要每个月支付20000块钱的美元生活费用给他的妻子。而这些权益听在女主角的心里面，竟然让她惊讶的说不出话来。那我看完这个故事之后，心里面真的觉得很难过。对于还没有进入婚姻生活的我来说，10年的婚姻不完满，甚至于还得在暴力的侵害之下，这样的生活究竟要怎么样来过呢？我想法律对于失婚的妇人来说，她的保障应该还要继续的调整修正，但是在我们的婚姻生活当中，面对婚变或者是婚姻暴力，甚至于必须面对无法挽救的婚姻关系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走出来呢？因着这样的思考，美珍想到在节目当中邀请目前投入在多家幸福婚姻促进协会的工作的吴维杰小姐来跟我们分享她自己的故事。我想希望透过她自己的心路历程的分享，可以让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在婚姻这件事情上面得到很好的帮助。好，在一段音乐之后，就让我们一起跟吴维杰小姐见面吧。 听众朋友，现在让我们一起在空中跟吴维杰小姐见面。口天吴，四维八德的维，杰出的杰。吴姐，就请你在节目一开始跟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是吴姐，我想在节目当中啊，我想先请你就你现在目前从事的一些工作，就是多家幸福婚姻促进协会这样一个工作的团队哈，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团体？
就是凡是有关于婚姻方面的諮商哈，婚前辅导、婚后辅导、婚变辅导以及再婚辅导，那从这里衍生出来的，目前我们还有一些的我们称为这个周边的需要照顾的哈，比方说未婚妈妈，
未婚妈妈，
对，然后受虐妇女，然后这个另外一个是就是这些单亲家庭的孩童，
是
呀。
那我想我们就一些报章杂志上面的社会报道知道，其实目前不管是未婚妈妈也好，或者是受虐妇女也好，甚至于就是有关孩子的问题，在社会上应该是日渐的在增多。那么我能不能请教一下，就是我相信多家这样一个多家这样一个促进协会一定对不管是未婚妈妈或者是失婚妇女们的帮助不少，可是能不能请吴姐跟我们介绍一下，当初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理念之下来成立这样一个团体？
主要是因为我个人曾经有过一段就是心碎的破碎的婚姻哈，
是，
那我给它取名叫做失婚过程哈，就是我曾经失去一段婚姻。那如果以一般人来看的话，就是我的过错不是很多，甚至我刚开始面临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认为我自己是无过的一方，但是呢，认为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也发生了哈。也就是说，我在一个不情愿的情况底下，我就被休掉了。那我有5年的二度单身的岁月，二度单身。那段时间呢，所有的会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在失婚的过程里面，他会经历，他会遭遇的，我都经历过了哈。就是那5年里面，一个社会地位的改变，角色的那种改变哈。从某人的太太突然间又回到小姐的身份，然后那种情感的那种无所寄托，然后那种有婚姻生活哈，性生活到没有那种调试哈，然后小朋友小孩子的那种监护权的那种争夺，
是，
经济的那种转变，一个很大的冲击等等的。那走过这样子一段很煎熬的路哈，尝试过一哭二闹三上吊，这个整个过程都有哈。那么一直到后来我就接触到基督信仰，那么就在上帝他透过天天的那种我愿意去跟随他哈，愿意去经历他，愿意去顺服他，那个过程里面，上帝他改变了我的生命。他让我从一个非常的萎缩哈，退缩，碰到事情就躲起来的人哈，成了一个敢去面对事情的人，能够把事情跟人分开。那么后来我就靠着上帝的力量，我重新经营一份新的婚姻，我现在在一个新的家庭里面。那上帝很恩待我，他给我这个基督徒的丈夫，他非常的支持我，所以我们就开放家庭。我们也就是照着圣经所说的哈，我就回头来照顾这些跟我遭遇同样患难的人。那也很稀奇，上帝他很奇妙，他就让这些失婚的人哈，就透过各样的管道，就一个一个带过来。那么多到一个地步，刚开始我们就是就开放家庭嘛，所以就是在我家有一个祷告会。慢慢人太多了，我们就定一个时间哈，因为人太多了，那每天总不是办法，因为我要过日子啊，我是一个服装老师。那所以我们就开始有了团契的这种运作。我们有一个每个礼拜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有团契的祷告啊，有聚会啊，有分享啊哈。慢慢的呢，这些人多起来了，那其中有一些人他们被帮助，他们的生命有很大很奇妙的改变，
是，
所以他们也愿意向我 就是回过头来去兼顾别人、很多人他们的环境没有改变。像我的话，我算是环境有改变，我经过了五年二度单身哈，我的环境有了一个改变，因为我再次进入婚姻，
是，
我有我自己的家庭，我现在有两个孩子，但是有很多人环境没有改变，而的确他们生命有了改变、所以这些人呢，他们现在呢也成为我的同工、他们也就是开放家庭，奉献他们的时间精力，然后也就近帮助他们，住在他们住家附近的这些需要帮助的人。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协会。内政部呢在85年3月哈，他就许可我们成立一个社团法人。我们目前叫做社团法人哈，中华民国多家幸福婚姻促进协会。
是。
呀，那目前在国外有两个这个分支机构哈、那在台湾有十几个，
是
还在不断的增加当中呀、那因为这个婚姻的问题在现在很严重，
是，
所以我也看到上帝做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啊，就是他是这些人的丈夫，孤儿寡妇的神，
是，
所以虽然人会得罪人哈，人会遗弃人，但是上帝他不遗弃人，所以呢，上帝呢，我就看见他做一件美事的，就是他在各个地方他都拣选像我这样的人哈，莫名其妙被遗弃，然后呢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也经过上帝的手亲自的调塑，那生命有一些改变之后，这些人现在开始来跟我主动联系、那也表示他们就是愿意在他们所住的地方，很多国外的从侨居地打电话进来，或者是人回国来，那么就是愿意跟我们联合起来来做这样的，就是在这个世代做婚姻恢复的工作。所以我们的工作呢、最主要是从失婚家庭做起，
是
这些失婚的人士哈，不管是离婚或者是鳏寡，但是呢做到现在呢，我们就是已经不止针对这一些所谓失婚的人，有的时候还没有离婚了哈，有的时候是就是在一个恶性遗弃的情况里面，就是他的配偶可能有外遇，然后可能就是分居了哈、或者说还是回来但是脚踏两条船，像这样的情况，那这样的人占很多，那我们呢做到一个地步，我们就觉得说这样子很累哈，亡羊补牢，费时费力，所以呢我们就往上游工业在做、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致力于这个婚前教育的推广，特别是性教育，
是
好，性教育的推广，然后婚前的两性的情绪管理啊，两性的认识，然后婚前辅导，这是我们目前我们就是比较开拓比较多的好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也很感谢上帝，就是他也为我们在做公关，他也为我们在各个地方开路哈，从小学的家长成长班开始，到国中啊高中啊，甚至大专院校哈，教会里面的很多的社青啊，这些团体就为我们开门，让我们去传递沟通的训练哈，两性教育的认识哈，就是认识异性，
是
哈，然后呢就是婚前辅导，就是你不一定你要有一个对象，而是就是说在你还没有交往之前，你就应该先有这样的预备，
是
免得你就是感情放下去了，你觉得你受伤，然后到最后呢你也怕去再去交往，人也怕去碰你哈，动不动就说受伤啊伤害啊，这是目前大概是我们的努力的方向
呀。我想听到吴维杰吴姐这样的分享之后，就想起圣经上一句话，圣经上耶稣说信我的人要做比我更大更难的事情啊、觉得今天上帝就透过，也许透过吴维杰吴姐你曾经走过的一段心路历程，
是
你跌倒过，但是从婚姻中跌倒，神把你从婚姻中扶起来，今天上帝透过你去祝福许许多多同样在婚姻当中有难处的人，你可以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你可以跟喜乐的人同喜乐，我想这是上帝在你身上很特别的作为啊。那么能不能请教一下，就是请吴维杰吴姐跟我们分享为什么要取名叫多家，我想多家这个名字也许圣经上我们看过，但是许多人他没有看过圣经，可能对这样的名字希望能够了解它的含义是什么，能不能解释一下。
呀、yeah, 后来我才发现这名字真好，多加幸福。
对、
就是又多又加。那其实它是圣经里面一个女信徒的名字哈，在新约的使徒行传第九章这里，那么有一个女信徒，她多行善事，广施周济、
嗯、
她照顾了很多的孤儿寡妇、
哦、
那主要呢是她是一个做衣服的人，
是
因为她死了之后呢，这些人就为她哭哈，那他们就请了那个使徒彼得来，
彼得，
对，那他们盼望的彼得呢就是能够使他活过来，他们就把这个多加生前所做的里衣外衣拿给彼得看，后来彼得就为他祷告，而这个多加呢也就在彼得为他祷告的情况底下，上帝就加给他年岁，他就活过来、
嗯、
所以彼得呢就把他活活的交给众人，
是
交给众人做什么，不是去被照顾哈，
是、
不是说他曾经死掉了哈，然后现在活过来了大家来照顾他，他是怎么样继续去照顾这群人，
是是，
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做衣服的人
哦，
我也曾经三次尝试自杀、
嗯、
没有死哈，那我那种感觉那种经历我很像，就是当我在一次的认罪悔改之后，我经历到那种罪担都脱落无罪一身轻的喜乐、嗯，那种清神，那真的是那种重生、
嗯、
哈，就是说我从头再生一次，那种浊非金世哈、
嗯、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有那种复活的感觉，所以我自认为我是一个多加，
嗯，
哎，我认为我是一个多加，那多加呢就是他活过来了，他重生了，他活过来，活过来做什么呢，就是继续去照顾那些孤儿寡妇、嗯、所以那时候就是人多起来的时候，我们呢就给自己命名哈、啊，就是叫做多加团契，
是
呀。那后来就沿用这个名字，就当我们跟内政部申请登记这个社团法人的时候、
嗯、
我们就沿用这个名字，因为我们后来发现说多加多加这个名字很好叫、
嗯、
那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女信徒的名字，
是是是，
它代表了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妇女，那他非常的敬畏上帝，也在他的手中所有的，他不是一个很富有的人，但是呢他愿意用他的双手来供应他身边的人，
是
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上帝也多加给他年岁，
嗯哼
呀，那所以让他可以继续去服侍那些人，
是，
那对我来讲，我觉得我现在，其实我现在的每一天，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我的家庭，我的婚姻，丈夫儿女，或者是甚至我手中的工作，我现在我自己，我都觉得都是上帝多加给我的、
哦、
因为就我的感知，我觉得我已经是一个不存留在世上的人，
对对，
hey, 因为很厌烦自己，
是
不想活，
对对对，
想要杀死自己。
所以我想我们刚刚你听到吴姐跟我们分享她自己在婚姻上的那个心路历程，当然在访谈的第一个阶段我们大概都先了解了有关多加幸福婚姻促进协会这样的一个机构，它的成立及它目前的工作内容，那么在一首歌曲之后，我想我们就要进到今天希望能够让吴姐跟我们多分享你自己在婚姻当中的失败过程，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分享你的故事。
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神灵我心察心中的幽暗，共度每一天。耶和华是爱，在困境中他保守生为我摆上 溪水边，无限满足快乐涌自心田，再为难也不改变。耶和华是
之后，我想就请吴姐来跟我们分享你自己的曾经走过的路程。刚才在介绍多家幸福婚姻促进协会的时候吴姐一再的强调自己是曾经走过来的过来人。能不能请吴姐跟我们分享你自己在婚姻当中经历的伤害是怎么样的一个经过？
我想它跟我的原生家庭有很大的关系哈，因为我就是生在一个蛮大的家庭哈。多大呢？我有七个弟弟五个妹妹。
哦，
真的，
你是长女。
对，我算老大哈。那我们家就是很穷哦，爸爸公务人员，
嗯哼，
嘿，就吃不饱饿不死，是生三个、
哦、
我们就是多了十个，
对对，是，
所以那个生活非常的辛苦。那我母亲呢，她是一个酒家女的养女啊、哦、所以呢她就是在那样子一个贫贱夫妻百事哀的一个生活里面呢，我母亲呢她就在爱的情况底下，她很担心我重蹈她的覆辙，所以我从很小她就不让我读书，我就读书读得很辛苦哈。我开始打工，30年前就有，我就开始打工了。
那时候几岁？
30年前我10岁。
哦，10岁就开始打工。
对呀、
啊、
小学3年级就开始打工，去工厂削洋葱啊、芋头啊、食品工厂、哦、然后检查业。
嗯，
叫德比啊哈。
嗯，
嘿，然后
真的是非常辛苦。
对对对，那时候就开始打工。那这样子一个家庭背景哈，使我就是我其实我对我妈妈的这个好意哈，我一直都不敢苟同，我没办法接受，因为人也有一种叛逆，就是你越要我做的我越不做，他不要我做的偏去做，他不要我读书我就读书读得很快乐哈、
嗯、
读得很好。那我妈呢闹我闹得很厉害，那一直到我小学毕业哈，我妈就不让我再读，那我很勉强的读了国中，读了1年。那以后呢，我妈闹得太厉害了，那但是呢我那时候有一些朋友哈，蛮支持我的、
嗯、
包括我的过世的祖母哈，然后我的阿伯哈、
嗯、
他们很支持我，所以呢他们就让我去读书
啊、
哦、嘿，他们让我去读书，我骗我妈说晚上我是在加班哈，我在教阳才。
嗯，
那事实上我晚上跑去读书，后来我妈发现了，在1年之后我妈发现了，我妈闹得太歇斯底里了，所以那一年我16岁我就离家出走， 我虚岁16岁。
哦，
事实上我大概还没满15岁，我又离家出走，然后我就到台北来，从宜兰到台北来，我就在台北，我就进到工厂里面去做工，然后赚钱送回去养我爸妈妈。那我爸妈妈呢，特别是我妈妈呢，她照闹继续闹。我在18岁的时候，我就有一家工厂的老板，他因为很赏识我，所以他就跟我开了一家服装工厂。合开哈，让我出很少的资本，他大半是他出的，但是他让我有一半的股份。
是，
那我妈呢，在工厂里面，她拿钱拿布料，然后闹得更厉害，然后希望说我就负债，然后能够就是为了还我自己的债，我只好去从事特种行业。
是，
那在那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刚刚提到说我就自杀嘛，哈、
嗯，
我尝试自杀，为我母亲我两次。走到海边去、哦、那里面有声音哈，在我这个哭到眼泪干掉的时候，要走下海去的时候，里面有声音告诉我说，你再回去尝试看看，说不定你的这个服装哈会消得很好、
嗯、
那你就可以跟让你的父母跟弟弟妹妹过好日子、嗯、所以我两次就这样子的就再回去努力、
嗯、
而没有自杀，没有成功。在这样一个情况底下呢，我在19岁那年，我就碰到一个商人，认识三个月他就跟我求婚。那他问我说，跟你结婚有什么条件？我说没，哪有什么条件，我还能跟你谈什么条件，我只要能够活下去就好了哈、
嗯。
但是我那时候我就想到说，很天真，我想到说，如果我嫁给人做人家的老婆、
嗯、
我妈妈总不会去逼人家的老婆去当舞女吧。
哦、
啊，我是他女儿的时候，他说他把我生得很漂亮、
嗯、
然后我要欠他一辈子，我要还，我这辈子就是欠他，就是要还他、
哦、
到老到死。
这是一个好奇怪的观念。
对、
嗯、哼，
他觉得他对我非常好，因为他的亲生母亲把他卖给酒家女。那我妈妈呢，她一直认为说他对我非常好，因为他让我在他身边长大，他没有把我就卖给别人当养女、
嗯、
所以他认为我就欠他，我要还他。那在这样一个情况底下，就是我没有所谓的人家说门当户对啊，也没有打听啊，也没有谈恋爱、嗯、那过程全部都跳过去，我就咚就跑进去一个家庭里面，为了逃离开我的母亲，我就跳进那个婚姻里面去、
嗯、
在婚后我才发现说，这个人吃喝嫖赌样样来。
这个人的年纪，就是你的前夫的年纪跟你差多少？
大很多，大八岁
啊
呀。那他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你小我这么多，你就听我的就对了。
嗯、
嘿，所以他很轻视我的意见。所以在那个婚姻里面啊，我非常的压抑，然后非常的，我那种感觉怎么讲，就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女性的婚姻。
是，我想在这样一个婚姻关系里面，你一定不快乐。那么丈夫之后在婚姻里面又对你造成什么样的伤害，能不能分享一下？
就是他吃喝嫖赌样样都来，然后他就是完全是那种大男人主义，完全就是不让女人有发表的机会哈。然后就是全家都持一种看法，就是怎么讲，就是讲一句台语讲完之后，瓦布刚那滴瓦超球，瓦布刚那滴挂孤彩，然后哎，就是类似这样的意思。所以，在他们的家庭里面哈，就是那种女性是很没地位的，除非你熬成婆。
嗯、
那个我看到那个以前的那个婆婆，她也是跟她的先生哦闹到，她年纪很大了，60几岁了，还常常吵架，吵到这个离家出走，跑到那个尼姑庵去住哈、
嗯，
类似这样的那个。所以在那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虽然我就是对整个婚姻非常的那种痛苦哈，就是我不知道什么叫幸福婚姻啊，
嗯嗯，
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快乐，但是呢，你知道吗？在我爸爸妈妈的婚姻里面也是这个样子。
哦，
我爸爸妈妈因为他们生十几个小孩，那我妈常常离家出走，回来就怀孕，怀孕她就生完小孩又闹，又跟我爸又吵，然后又离家出走，
恶性循环。
恶性循环，我爸怎么办呢？我爸就逃到酒精里面去。我爸现在就是他得了帕金森症哈、
哦。
我就在讲说，那个就是我们高炸狼的高老公。得就比嘛，哎、
嗯，
就是会抖、哦、抖得很厉害，然后没办法控制他的运动神经、
嗯。
那像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就是 我就也没有觉得说要离开这样的一个婚姻。
哦，
没有想到，因为我爸爸妈妈原生家庭就是这样。那我妈妈继续在闹，我妈妈继续在闹，因为我一个妹妹哈，被我妈妈带到基隆酒家去。
哦，
那我妈呢停在路边哈，打电话问那个地址的时候，我妹就逃掉了。
啊，
然后我就把她那个藏起来，让她读书，然后让她给她去学钢琴啊，把她当女儿养。那我妈妈当然知道了，所以我妈妈就闹我们闹得非常的厉害。那我想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生家庭哈，也带给他很多的压力，再加上他自己本身就是也很风流嘛，哈，相当相当的风流。我看他只要是女人哈都可以，他都可以哈，只要是女人愿意主动投怀送抱，那他都可以要哈。年纪大一点也没关系，小一点也没关系。我觉得他真是这样，那所以呢，就是说到这样子一个地步哈，我虽然很痛苦，但是呢，就是还是很认真的在经营那个婚姻，而我不知道是不是神许可，现在当然是神许可，因为一切都是人的错哈，不是上帝的心意，不是上帝的计划，不是他的安排，但是呢，他也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到最后我是被他用连哄带骗休掉的，就是写那个离婚证书、离婚协议书是在我被他哄骗说是一份假的情况底下，我签了那一份离婚证书，而我们也到户政事务所去做了离婚登记。以后呢，在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就要求要恢复婚姻，他不肯呢，他就说又不是在办嘎嘎酒了，好，然后他就说你去跟别人讲，别人会觉得你很可笑，哈，
对，
小杂物哈，
所以你是被骗的，
是。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上帝许可。
嗯哼。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当然我五年哈，我不甘心，我告到法院去，那法院判决离婚无效，婚姻关系至死持续。
哦
呀。
结果呢，
结果他就找他的好朋友来跟我讲一些公国西塞哈，就是恐吓的话，他就说这个男人现在他已经不要你了，你就最好就这样子就算了。如果你一定要就是说用透过法律途径啊，要求夫妻要履行同居的义务啊，那到时候这个人啊，他回来他看你不顺眼，他一天当你三餐打，那你到时候你受不了，你要拿钱来赎你自己，你倒不如就趁现在他不要你就算了，就拉倒。那你知道在那个情况底下，因为是一个假离婚，所以呢我的名下的房子啊，孩子的监护权啊哈，然后那时候我们有公司共同的那个创业起来的那些事业全部都归给他，我等于零出来。
哦
呀，所以你刚刚你提到那个联合报的那篇过时的报道，我觉得听了真是心有戚戚焉。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女性朋友要起来努力的。
嗯哼，
嘿，在设立这个宪法加民法哈，
嗯哼，
在那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太少女性来参与，
嗯哼，
所以有很多对女性的人权的违法的地方呀。我想我们女性哈要更多的起来，嘿，我们来看有哪一些是不合理的。
是
嘿，一样的女人嘛，对不对？你刚刚提到的那个故事里面就是妯娌嘛，对不对？
对对对。
好，那个大嫂呢，她人移民到美国去，她一样是中国人，但是她能够得到一半的财产，
对，她有保
障。事实上我觉得最主要的保障是在孩子身上。
是
嘿，因为就是说没有错，这个妈妈呢，她可能她有一些，现在很多妇女都有那种工作的能力，赚钱的能力，甚至呢这些人赚钱都比他们的丈夫多。
对，
但是还是有多数的这些啊妇女哈是没有赚钱机会的。那就算你有收入，一个人跟两个人生活还是不一样。
对对
呀，那你在台湾哈，我觉得很不公平。就是你必须要放弃孩子，
嗯，
一旦你要了孩子 ，OK， 你什么都没有，
嗯哼。
我今天早上我接了一个个案，那个案呢，我就听了很心痛，就是这样子，他先生有外遇，太太无过，那先生有外遇，先生有外遇呢，就回来逼太太离婚，因为外遇的对象刚开始就是只要爱情， 什么都不要，那女的呢也愿意啊养那个先生哈，愿意赚钱给他。但是后来呢，他就是太太不吵了之后，就开始那个女的就开始吵了啊。那个先生被吵到一个地步，就回来逼太太跟他离婚。你知道，就是说人的那种恶劣到那种地步哈，就是说那种让人发指的地步。这是他的结发的夫妻哈，这是在他的那种青涩的那种年代陪他走过的，然后帮他养小孩的，他竟然提出的离婚条件，太太无过对不对？但是他提出来的离婚条件就是说，如果你不要小孩，那你就出去，给你50万，但是你不能看小孩，如果你爱小孩，一毛钱都没有，因为你要嘛。你有本事嘛，你去养嘛，你有本事你就带走。我觉得这是什么东西，而在台湾就是这样，到目前没有什么保障齁。对，我觉得今天就是我心痛的其实是这些孩子。所以刚刚我们私底下也在谈，就是说我们的工作应该是锁定在幸福婚姻嘛齁，就是让婚姻怎么样的从这么很多的痛苦了，很多的破碎里面，然后呢能够恢复，能够来享受婚姻。因为那个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
是，
而上帝的本意是好的，他要人享受在婚姻里面。像我现在我的婚姻就很享受，我真的是很幸福，他们这些人来他们很欣赏很羡慕我的婚姻。而很多人在痛苦里面怎么样的让痛苦进到享受里面来，好，这个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是，
而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时候，我们已经很累很辛苦了，但是呢我们呢实在是放不下这些单亲家庭的孩子们。我们看到这些单亲的父母在带这些小朋友哈，父母很累很辛苦，而他们就也就没有多余的时间，在小朋友放假哈，礼拜天休假或者是说寒暑假，寒暑假父母是不放假的，
是，
所以就是说他们的孩子的安排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也做，我现在我真的是很呼吁哈，很盼望有一些人愿意出来哈，专门针对这些单亲家庭来帮助这些单亲的孩子，
是，
然后让我们能够来更多的来，就是专门针对这些在婚姻里面怎么样在婚前就预备你自己，成为一个有把握的，可以让你的婚姻是享受的，是幸福美满的，好，做这样的一个训练。然后呢就是进入到婚姻里面的人们，就是虽然可能已经蛮晚的，可能也有一些的那种不良的情形发生了哈，可能也已经争吵了，可能也蛮对婚姻蛮失望，但是呢就是不怕慢只怕站，就是你可以开始起来学习，靠着我们有一些的成长课程，我们有相当多的成长课程哈，我们不断的反复的开，特别是情绪辨识啊，这些有关于 EQ 管理的哈，以及这种人际关系的沟通这方面的这种课程，我们觉得在这部分盼望以后如果有人起来做这种单亲的小孩子的照顾，我们盼望以后我们更多的专注在这一方面。
是，那刚吴伟姐就是透过她自己的故事里面就引发了很多感触啊，对，不管是对我们的宪法妇女的保障有些看法。那我们再回到吴姐的婚姻里面呢，就是说我相信这个婚姻带给你是痛苦大于幸福，应该说一点幸福都没有。那么
前一个没有，
究竟在这样的一个婚姻的失败过程里面，你是怎么样重新站起来？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这个过程？
我发现哈，在我10年的这个婚姻辅导的过程里面哈，我发现很多的妇女跟我一样，都犯了一个自大的、骄傲的毛病，就觉得说柔能可刚，谁能穿石哈，就觉得说靠着自己的爱可以改变男人，改变他们的男人。所以有很多的人就是在婚前觉得有爱就好了，我爱这个男人我一定可以改变他的，所以就不管他就是有多少的毛病哈，有多少的他觉得是他不能够忍受的东西，他都觉得说婚后可以去改变他。那婚后呢就是照着原生家庭，照着妈妈对爸爸的那一套来经营。有的时候像有一些人，包括我对我妈妈对我爸爸的那种样子哈，我妈妈非常的直接的一个人，所以她对我爸爸是 那种情绪是不压抑的，直接反弹的，那种非常的凶悍的。那我从小呢，我就是立志哈，发誓哈，我长大了绝对不要像我妈妈那样子的带她的丈夫跟她的小孩。所以呢，我就是特别的让自己特别温柔啊，特别怎么样。但是呢，就是说因为这样子，所以又有很多的压抑，不肯表达。其实你已经很委屈了，你其实已经很受伤了，其实很愤怒，其实已经很觉得很不公平，但是呢就很多的压抑。那那些压抑呢就变成了一个炸药，累积累积，储存储存，然后哪一天呢一个引火线，那就整个就爆了。
是，
所以还是会吵，还是会闹。那可能在对方的这个心目中，他会觉得说有点小杂货哈，莫名其妙哈，一件事情，小小的一件事情，然后就闹得那么严重。那所以呢，就是说这些呢我看不见。所以一直到后来我二度单身五年之后，我就是在上帝的这种慢慢的好慢慢的改变哈，慢慢的改变里面，那我就开始就像圣经里面的应许，他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至圣者便是聪明哈。我就开始能够感知得到自己。过去在那个婚姻里面我有哪一些过失，
是
我那个又骄傲又自卑，然后不懂得怎么样沟通，不懂得怎么样表达，然后呢嘴巴里面说爱，其实里面恨得要死。好，也就是说我才开始学习去爱自己，接纳自己，然后也开始去传递，就是虽然我不可爱，可是你还是要尊重我。
是，
也虽然你不可爱，我也尊重你。开始有这种训练，慢慢的，我才进入到现在的婚姻的享受里面，
是
就知道说婚姻是一个两人成长的过程。那当然不止了，就包括子女哈，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那都不完全，人都不完全。那这个过程呢很长哈，那个二度单身五年，然后我现在进入现在的婚姻11年
哦，
所以在这么长的日子里面呢，就是说上帝，我就看见他哈，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是这么写啊，在旧约的以赛亚书第53章是这么说，他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便得了平安。也就是说在婚姻里面，我虽然我进入这个新的婚姻，虽然我现在的丈夫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人就是人，人有很多的共通的点，所以前面那个丈夫给我的伤害这个人也会，并不会因为换一个人所以就有什么样的改变。就是当我的价值判断没有改变的时候，基本上面这些伤害还是会反复的出现，那我还是会感受到痛苦，我的情感还是会受伤。但是好的是我每一次我有受伤的感觉，可能我还是没有学会马上的表达，但是至少我可以透过祷告，我可以哭给神听，我可以告诉神，然后呢那个是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我就跟神要爱，要忍耐，然后呢要技巧，因为等一下还是要看到丈夫嘛，好，他下班回来，然后还是要面对他嘛，他就问神说诶，他回来我应该用什么脸对待他，然后我应该怎么跟他说话，那神就把出人意外的平安给我，也就是我自己都觉得很享受，就是很多次我在先生还没有回来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要跟他讲什么话。可是他回来的时候，我就一边祷告，然后一边讲出来的话，我自己都很惊讶，说哇，我怎么这么聪明？他这些话怎么这么有智慧？我自己听了都很感动的话，哈，就那些的那种造就他的话，好，那些鼓励他的话，还有更多的那种自己看见自己的不足，
是，
所以很勇敢的愿意去承认，
嗯。
啊，对不起，我刚刚我的口气实在是很不好，
是
你原谅我啊，哈，再给我一个机会啊，对不起啊，哈，啊，类似这样子。然后如果他脸还是臭臭的，然后我就可以跟他讲说，哎呀，人家都原谅你嘛，你也原谅我，类似这样子的过程。以后我就发现说，上帝就在那个天天的日子里面，他医治我，他更新我，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被医治、被更新的过程，我把它分享出来。所以现在 我也把它弄成一本书哈。
啊
呀，我们现在我们也有杂志哈，我们透过文字我们传递这些的婚姻故事，
嗯嗯，
我们也让这些在婚姻里面痛苦的这些人能够有一些的盼望。
嗯，
那当他们愿意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我就这本书呢，我就教他们怎么样的具体的很细腻的来祷告。
嗯哼，
那这些祷告的过程呢，就是这本书的写成是它是实验出来的。
Uh-huh.
也就是说因为我这样祷告，所以我得到那样子的释放，得到那样子的医治更新，生命不一样，然后很多的祷告事情成就哈，
uh-huh.
得到神很多的祝福，身体的祝福，事业的祝福，家庭的祝福，婚姻的祝福，情感，各方面，人际关系各方面的祝福，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神很奇妙，而我也因为这样子，我现在还乐在其中，乐在其中，就是没有一个人支持我，没有人先拿钱给我说，薇姐，我请你来做这样的工作，
嗯，
我现在是义工。
哦，
我们所有的同仁都是义工，
这样子。
对，
哈哈，
到目前我们现在就是只有办公室两个干事，
嗯哼，
是领薪的，
哦，
其他我们全部都是义工，我们十几个包括国外都是义工。哎，那我就笑，我说我还赚钱来养这样子的工作，
嗯，
但是为什么乐在其中，是因为我自己那种成长，我自己享受，而我也看到身边这么多的人他们的生命有改变，
嗯，
然后呢从那种给我啊，可怜我啊，爱我啊，然后到现在成为去爱别人的人。
是啊，是
可以去爱人，有爱人的能力，
对，
有供应的能力呀，那所以我就看见一件很美的事情，就是上帝是我最大的来源。
嗯，
哎，他是我的供应，
yeah.
各方面的供应，
对
啊，包括金钱，包括我所需要的技巧，
是
哈，啊，能力，
嗯，
啊，然后很多的时候需要有爱，
对 对，
很多的时候需要有时间，
嗯，
需要有这个体力，但是我就经历到说神的恩典够用。
呀，yeah, 我想听到吴姐说到这么多啊，就是从她的整个，
嗯，
应该是说她把她的故事非常浓缩啊，
嗯，
当然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的关系，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很好奇，非常想请吴姐来谈一谈，就是我们知道特别在婚姻上失败的妇女来讲，当然我想男性朋友也会，
嗯，
但是女性朋友居多，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从一个婚姻失败之后，
嗯，
你怎么会有勇气再去接受另外一个婚姻，能不能谈谈这过程里面是不是信仰给你的帮助，还是你自己怎么样去面对的？
我觉得很稀奇的是这样子哈，我现在的丈夫是我这辈子第一个跟我求婚的男人。
哦
呀，那我那年我17岁，
嗯，
我到台北来第二年，
嗯哼，
我满16岁哈，那一年呢就是罗密欧跟朱丽叶那个上演的那一年呢，
嗯，
他呢在路上跟我认识，他过来跟我搭讪，他就说，哎呀你长得很像那个朱丽叶，
哦，
哎呀，然后呀他是一个吉他老师，他就叫我去跟他学吉他，那我吉他没有学成哈，那他用花了很多的时间培养我这一方面的素养，就是带我去听音乐会，
嗯，
带我去听音响，那时候流行听音响，可能一杯水50块，然后你就可以坐下来，然后听听那个很好品质的音响。
嗯，
那他听他会掉眼泪，然后我啊听了，我就吓得要死。
嗯，
然后我是本省人，我是闽南人，
嗯，
他是外省人。哦，闽南人哈，那个喜多郎的马伊娜哈，出干南郊之外，
哦，
就是会啊咒诅
啊。
第一洗澡那几率阿拜起短给我先要低喝你啊。你以后长大了，你这个死女孩还是怎么翻啊，就是你以后你长大了你只配嫁给外甥猪。
哦，
那所以我那时候我知道他是外甥人，我基本上面我不敢想说我会嫁给外甥人。
嗯，
那后来他去当兵了，隔年他去当兵。他跟我求婚之后我拒绝他，他想说反正大家年纪很小。但没有想到说他去当兵就发生兵变了，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我为了逃离开那个婚姻，
就结婚了，
我就跳进那个婚姻里面去
啊，
哦。
所以你现在的
丈夫是他找不到
之前
他找不到我，然后一直到我被休掉的一年多以后，他在教会后面碰到我，
哎呀，
很稀奇。然后 他一样在路上碰到我、嗯、然后他就他因为他曾经找过我，我妈也跟他讲说我结婚去了，所以他就问我现况。那隔几天之后我就告诉他说我发生婚变哈，我现况是这样。哇，他心痛的哦，就是他就是说他就恐慌症发哈，他差点去挂急诊。然后呢他就跟我第二次求婚、
嗯、
那时候呢我不敢嫁，
嗯，
就像你讲的，我不敢进入婚姻，因为你想到说你年轻貌美条件很好没有什么污点的时候，你嫁的人尚且都这样对待你，那你现在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
有过一次婚姻失败、
哎、对，就是有过记录对不对，又有一个小孩，然后又那个时候就是那种妾身未泯，到底你离了没有
啊哈啊哈，
嘿，我说没离，他说离了，那我如果说好吧那我也算离了的话，可是呢法院判决是离婚无效，
嗯嗯，
所以很尴尬的那种情况底下，我就拒绝他第二次的求婚，一直到后来他陪了我走三年多的时间、
嗯、
然后看到我被打，他只有一个动作就是哭，为我哭，他没有办法讲任何话、哎、他没有立场、
嗯、
他就是哭哭哭，然后后来前夫给我写第二份离婚证书，我这个丈夫就跟我讲说，哎呀你这个女人太笨了，你还是来嫁给我吧，嘿、hey, 你嫁给别人我不放心、
啊、
那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在传福音了哈。我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因为我有七个弟弟，所以我对男孩子基本上面就是本能的照顾那种姐姐、嗯、长姐带母，你知道
是是，
所以本能的好，那引来很多的误解、
嗯、
很多的男孩子以为说我如果对他没意思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
嗯、哼哼，
好，可能比他的亲人对他更好，那不知道是我的本能，那也因为这样所以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对我就很有敌意、
嗯、
那还有很多的妇女就有婚姻的这些妇女，他们就觉得说我是一个坏女人、
嗯、
如果不坏为什么会被休掉，好，那我如果跟他们丈夫多讲几句话，他们就那种眼神里面就充满敌意、
哦、伤害了，
对、嗯、特别是在教会里面、
嗯、
所以我就知道说我自己没有单身的恩赐，那所以我就祷告祷告祷告，到最后我就求神给我一个盖头一个遮盖、
嗯、
嘿，就是我进入婚姻以后，我想就是这些男性朋友这些弟兄们他们就不会对我有一些的错误的、
嗯
期待，
是，
而那些妇女朋友他们也可以卸下他们的刺猬的那个外衣，放下他们的火箭来看我这样子，
是，
所以呀我们就
这样子走进婚姻，
走进婚姻、嗯、呀，那也前面那段时间也很辛苦，因为我的婆婆她不能想象她的儿子娶了一个这样子一个再嫁娘，所以我婆婆很痛苦、
嗯、哼，
我们也靠着神的爱，好，我婆婆也是基督徒，然后我们彼此就靠着神的爱，哎，慢慢慢慢的调试到现在，我很安慰，因为我婆婆跟我讲过一句话，就前年她跟我讲说，我有你这个媳妇比我那两个儿子还好，
嗯，
嘿，所以我就很感谢神，就是他是恢复人际关系的神，好，虽然我跟我的现在的丈夫就是那种感觉好像是我才是他失去的、
啊、
他也才是我失去的，然后那个过程就是说我先生讲的，他就说你就这样子去哎欧北去给安了哈，去乱嫁人啊，去乱生小孩啊，他觉得是为了他的缘故，因为他是基督徒、嗯、但是他觉得说他是一个很悖逆的上帝的儿女、
嗯、
他觉得他不顺服、
嗯、
他没有把上帝的那种谦卑柔和活出来，而神呢就让我去受那些苦、
嗯、
以至于呢我知道怎么样用百般的爱跟忍耐来忍耐他，
是
嘿，所以他就坚持一定要进入婚姻，是不管我婆婆怎么样的反对哈，那也是在婚后我们也是就是有那样子一个信念，就是说我们是很年幼的时候我们就两个人就认识了、
嗯、
你知道到今年我们第25年、
嗯、哼哼，
进入第25年、嗯、16岁我今年才40岁、
嗯、哼
哼，啊，我们进入第25年，
是是是，
所以、yeah. 我现在是说上帝是很奇妙，
对，我想听吴姐这样分享，就是真的觉得说绕了一大圈之后还是回到原点，其实神已经为你们预备好这样的婚姻关系。
对，否则的话就我来讲我会很怕很害怕。
是是是，那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吴维杰吴姐来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分享她自己在婚姻当中的精心路历程。那我想这短短的时间可能实在是也没办法让吴姐那么怎么讲畅所欲谈的把他的整个过程谈出来，但是呢我想收音机旁可能有许多的听众朋友也许现在正在面临到有关婚姻方面的难处。那么在节目的最后，美珍在这里提醒你，我非常欢迎你能够写信给我们，如果实在需要帮助，我们也愿意把你的信转给多家婚姻促进协会，能够使他们有机会来帮助你。那么如果你愿意跟我联络的话，欢迎你写信给我，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如果说你想拥有吴维杰吴姐今天所分享的节目内容卡带，也欢迎你来信跟我们索取。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就在这里要赶紧跟你说声再见了。美珍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生活中平安多多，恩典多多。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想。